大部分人转职好像是说，诶，我现在要转职，然后我去看看哪些座位比较适合我。可是许权转职的经验好像都是，我想坐那个座位，然后我就去把自己变成适合那个座位的角色。
七法 No Snow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欢迎来到 Lawson 的聊聊，我是 Lawson 的 Barry。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哦，也是我的偶像，是在网络圈的大神，就是我们政大法律毕业的许权，现在的字节跳动印尼跟菲律宾的总经理许权大大，许权好。
哎 ，Barry 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许权，可能我觉得法律圈可能对你比较不熟悉，虽然你是法律系毕业，但是你在网络圈是也是赫赫有名，就是大神级的人物。
不敢不敢不敢。
是，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啊。大家好，我叫许权，然后目前32，迈进33岁，所以毕业大概10多年。那一直都在网络产业，之前大概6-7年都在东南亚，包括印尼、印度、泰国都待过。然后像 Barry 哥说的我之前在三星、Line 都做过，然后主要在阿里巴巴待的比较久，就是包括做过他们在东南亚电商 Lazada 的副总。然后现在是担任字节跳动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在印尼菲律宾的总经理，大概是这样。
我记得许权收到这个总经理 offer 的时候才刚满30岁，对不对？
对，那是另外一家公司。
啊，那另外
也是总经理。对，
也是总经理。对，也就是说你在30岁当到总经理，这个在传统产业可能比较少见，但网络产业这件事情是很常见的吗？还是也很少见？
对，老实讲其实 title 大家也都知道。一个艺人公司也可以叫总经理，对，所以
可以理解。但是你在的公司其实
对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字节跳动最近这个营收也逼近 Facebook 的等级了，所以并不是很小的公司，应该说是已经巨头级的。所以
没有没有，我基本上都是在海外帮他们拓新的分公司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规模，比如说我30岁收到那个 offer， 它大概是在印尼30多人的规模，所以。也不都是就是特别大的跟他的名字很像这样。对，然后也像 Barry 哥说的，其实网络产业因为是一个相对新兴的产业嘛，所以也没有说真的有个很长的积累，然后一定说非常非常资深，可能40-50岁的人才做得比较好，反而可能是20多然后35以内的人就是会有更多机会。然后甚至我延伸一点说，就是在网络产业我们都有一点35加的这个老年的恐惧，就是只要过35岁，大家都会怕被裁掉，这样。
反而太资深不是件好事。
是是是。
了解，那我们先回到，因为网络上关于你的事迹非常多，但是比较少讨论到，就是说，其实你法律系毕业，然后是一开始就走进 marketing 或行销这一块。那当初你是怎么知道说，哎，自己不适合走法律，然后更喜欢 marketing 或者是 PR 这个领域的东西呢？
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有参加学生会，然后政大那时候就带着团队一起竞选，然后后来选上之后也当公关部长，所以办了比较多的校际活动啊，演唱会，就感觉在做这种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的东西会更有成就感一点，因为它是一个一个节点。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从小在教会，然后以及在学校的这种基督教的社团就是长大，就办很多活动啊，所以就觉得，诶，相较法律很多时候是稍微被动的，等到委托人来然后我们来解决他们的争执跟问题，那行销公关它更像是积极的宣传自己的主张，然后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诶，就是两者相比之下会更喜欢就是行销公关这种方式一些些。
了解了解，因为我认识蛮多就是法律系的，不管是同学也好或是毕业生也好，他们会有一些就是对法律的执念。因为我知道你是一毕业就加入三星做 marketing， 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法律的职涯，那你在中间有面临过就是天人交战的时刻吗？还是你就是下定决心，就我就是很笃定的就是要往这个领域发展？
我老实的讲，各位大大您们都比我厉害，我是没有挣扎过，因为我知道自己考不上。
对，
其实我大二大三比较资深的评分以上的我好像都没有去修了，我有点忘记那个是哪些课。
所以你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开始没有要走法律这一块
了。对，就书读的太差了这样子。对，
可惜的。
是是，我还记得一个小故事，就是反正我在毕业之前我已经拿到7个 offer， 然后 让我的学分卡得刚刚好，所以如果我任何一科被当掉，我就要延毕。然后就每一个法律系教授，我去跟他们说啊，拜托，就让我过一下。然后当然教授都很公正，就说你自己好自为之。但最后还是过了，很感谢教授。我现在有时候还会做噩梦，想起那段时间。
如果没有过，就没办法 on board。
对对对，吓死
了。了解了解。那因为本来我们法律系训练其实跟行销其实是蛮远的，那你是怎么在毕业前就可以拿到这么多 offer？ 然后那些专业你是怎么积累的？
我其实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关于知识层面，我那时候就先利用政大，比如说他们传院、商院有蛮多课可以旁听，然后就是为了去对听很多广告系的课，然后从这块去补足我的基础的认知。然后第二块是，就我那时候也意识到，其实在比如说商这块，他们的实务可能更重于学术理论，所以我那时候就大三对暑假就开始去找各种实习，然后就一路从本土最大的公关集团那个精英集团开始，然后后来去到世纪奥美，就奥美公关集团旗下。
是是是。
然后对，在毕业前有很荣幸拿到 Google 在那个就是校园 program 的第一届的学生大使，所以一路这样慢慢积累，然后到毕业前，诶，好像可以真的往这边走这样。
了解了解。我发现你每一次选择职业的时候都是非常明确而且有方法的，因为我看到关于你选职业的介绍，在选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就是锁定这个快消品跟网络产业，而且是以这个广告投放的预算作为考量基准。那你是怎么去建立这样的判断基础的？
其实我很老实讲，就是刚接触新的领域都不了解嘛，所以很多是要跟里面比较资深人聊，然后我那时候可能就出生之犊不畏虎啊，就是比较大胆去约一些，比如说那时候那些旁听的课有很多业师来，他们都是就是业界大佬，然后我虽然不是本系，但是我结束之后就去 pitch 他们，就说啊，我想多聊聊多了解他们讲的话，其实我觉得甚至会比看书会来的更就是有精华一些，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认知体系，然后他可以直接带你走一些 shortcut 嘛，或是绕过一些弯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跟资深的聊会蛮有帮助。
了解了解。那因为第一份工作就是三星当 marketing 嘛。
是是。
然后后来因为你分享蛮多你转职的经验，那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因为这真的蛮精彩，就是你转职的经验。
好，我从两个层面来聊好了。一个是像刚刚 Barry 哥提到，就是我那时候每一份工作怎么去判断。然后第二个是可能聊一个比较特别的转职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吧。老一辈的人会说我换了很多工作，对，但我觉得那是一个刚毕业，然后尤其我转换跑道去试错去验证的一个过程。对，所以一开始我在三星做 marketing， 然后看到诶硬体它的毛利是有限，然后 line 那时候又开始正要席卷全台，所以刚好他们在这个隔壁，我就去面试，然后就觉得诶其实软体非常有发展趋势，所以我就决定去了 line。 然后因为 line 呢，就是我就开始飞日本总部跟拓展中国东南亚市场，然后就看到诶其实海外机会很大，所以后来雪豹他们在台湾设点，然后用台湾的人才去做全球市场，然后我就看到诶工具软体那时候就是在 App 这个领域里面它有一个全球化的浪潮，所以它可以跨过就是各个地区他们比较需要本地化的一个门槛。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抓这个机会，然后去到雪豹，然后雪豹就让我飞欧洲东南亚，就飞得更多，那这是第二步。然后第三步是后来因为我飞比较多地方之后，发现其实可能常住在海外，就是他做一样的工作做一样的内容，可能他的薪水可能更多，相比台湾的环境。对对对。所以那时候阿里他就招募人才往印度啊印尼这些地方去拓这些新兴市场，然后我也就抓住这个机会去到阿里，然后就辗转的待过几个市场。所以这个大概是我每一次在跳的时候的看到的一些可能一点点的趋势嘛，然后我下定决心去抓住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部分。
是。
然后第二个是小故事要分享一下吗？还是
对对，我觉得这个非常精彩。因为许泉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做长脸夫妻嘛，就是你跟太太一起经营的。
是是。
对，上面有其实蛮多许泉在这个转职时候的资讯跟故事啊。然后包括你很大方的就直接分享你每一个阶段的薪水。对，然后其实里面有蛮多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不过我相信这个很多听众可能还没有听过，所以还是请这个许泉大大分享一下。
好呀好呀。我就着重分享一个，就我那时候算是转职然后薪水接近翻倍的一个小故事。就是 那时候雪豹在面试的时候，他们招的位置是做加拿大的商务开发，叫 BD 嘛。然后我自己过去在加拿大，我甚至没去过加拿大，我没有认识那边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经验。对，所以我为了要拿到这个位置，我就先在还没加入之前去发信，去 LinkedIn 找，然后去 pitch 这些他们的员工，然后拿到初步的 contact， 然后跟他们聊过，然后介绍过雪豹的一些产品，然后得到他们初步的一些意愿，觉得诶我们可以去往下聊。然后到这里之后我才去面试，然后面试的时候我就直接秀出来这些我已经取得的成绩，然后这个 VP 他就马上把计算机推给我，就说诶你要开多少价对，然后因为我在 LINE 的时候只有5万台币每个月，然后我就想嗯，那我涨个接近6成好了，我就写接近8万这样，然后老板就看了就说诶直接没问题啊，然后我就瞬间觉得
好了
应该再喊高一点，对对对对，可惜了，就很有趣，
我觉得真的蛮像那种电视上会演的东西啊，我真的蛮好奇说你当初怎么有办法想到在应征前先去做这件事，你是当初只有应征雪豹这个职缺，还是你每一个工作你都会做这样的准备？
其实对，这花蛮多时间，所以肯定无法每一个工作，然后我那时候是看得比较清楚说，雪豹他们的发展力道，然后他们也在业界就是比较有名，是给比较多钱，对，所以我就特别做这个准备。但我其实很鼓励任何大家，如果要去一个 dream job 的公司的话，尽量去取得一些跟这个公司有相关的经历，或者是跟他们有一些合作，能够让他们去看到，诶，其实你还没来，但你已经在做类似的事情，这是蛮重要
的。哦，这启发真的蛮大的，因为我发现大部分人转职好像是说，诶，我现在要转职，然后我去看看哪些座位比较适合我。可是许权转职的经验好像都是，我想坐那个座位，然后我就去把自己变成适合那个座位的角色。
嗯，尝试了，尝试了。
那因为过去你比较常分享这个转职，但是其实你比较少分享是说你的工作表现其实都非常优秀，因为包括在 LINE 啊做 sales 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雪豹，还有甚至是后来这个上一间公司，那都算是顶尖的员工，顶尖的表现。那我想是不是可以请你分享一下这部分，有没有什么方式让你可以这么表现的这么好，或者是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故事啊？
好，嗯，我可能分两块来聊，因为我的职业生涯起步是行销跟 BD 嘛，
对对，
所以我可能先聊一下，就我在 BD 这块怎么样，就像 Derek 说的，就是可能在不同的公司都能够取得一些还可以的成绩。先聊 BD 是什么，我觉得 BD 它是业务跟行销的综合体，就它很像业务，它是对外的，但它不是卖同一种东西，它有比较多的这个调整合作模式的这种空间，然后它很像行销，就可以达成一些异业的合作，但它的目的会是不一样，比如说加强产品本身，做推广，产生新的商模等等。对，所以就我觉得我在法律系的训练就是不一定是有非常相关的，然后可能商学院他们可能可以更快抓到就是这些商模的概念，但是我觉得法律的这个训练让我可能在逻辑表述上面会更清晰，以及我觉得从法律跳到行销的这个例子让我对于跨领域的学习有一种熟能生巧的感觉吧，因为 BD 在每个公司它的商模它的 KPI 是不一样，对，所以我每一次跨域的时候我的适应力就更强，然后甚至到后来我能够做到不同的领域的管理 function 的管理，比如说我后来从 BD 跨到运营啊、营运，然后跟管比如说客服啊 office 啊等等，那这些我觉得都是有一些类似的逻辑在后面，对，怎么样去能够很快速的学习然后抓到这个精髓，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是我也聊一下，就是我作为 BD 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比较快的取得绩效。我认为 BD 其实它分成初阶跟高阶，那初阶其实它看的就是拓展的这个效率跟策略，然后我举一两个小故事吧，比如在 LINE 的时候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产品叫 LINE AT LINE 生活圈，
有我们有Lost on LINE
谢谢支持对，就是那时候我做 BD 的时候啊、在台湾落地这个产品。那一开始、就
是。我记得你是 LINE 非常非常早期的员工对不对？
对，大概20个人左右的时候加入的。
是是是。
还蛮感谢他们让我参与那段。对对对。LINE 的例子就是啊、一开始做 BD 的团队他们就是一家一家聊嘛。然后但我开始去加入这团队之后就发现其实这个市场的组成 如果我们要拓的是 SMB 这种中小型企业，那其实台湾有几万家嘛，然后很多都是连锁店，所以如果我们追求的是数量，那我直接找连锁就是一次就可以谈成好多。另外台湾的这个黄页那时候还上面对有很清楚的这些 contact 嘛，就不用一家去陌生拜访，我直接打一通电话，然后把这个 SOP 建立好，对不对？电话里面他会问什么，然后几步去转化到下一步，对，然后把这 FAQ 都列出来等等。我们用这个方式，后来我建立完之后让实习生或工读生来做，就直接几个月就谈下几千家，这样直接超过日本本来给我们的 KPI、哦、这是一个小故事嘛。对，然后包括像我在阿里到印尼，那时候就是要拓展媒体的版权的授权，那印尼的时候1000多家媒体呀，那时候其实我也是刚到印尼，我不会印尼文，然后对也没有人脉等等，所以也是用几个策略吧，就一个是去分维度，比如说诶我就分成几个不同品类的媒体，然后以及分不同地区的媒体，对，然后同时用空军跟陆军去打，比如空军就是我们打 email 打 LinkedIn 然后就是 WhatsApp 等等天天联系看转化率，然后陆军就是去直接线下拜访，人脉就是一搭一这样子，对，大概用一些不同的方式试错，然后抓到这个转化最好的方式就全力下去，然后再多招几个在本地有人脉的人一起来做，然后我们大概也是几个月就谈下400多家，然后成为印尼那时候新闻内容覆盖最全的一个平台。这个是拓展的部分，我就分享两个小故事。
我记得印尼那个部分你是不是还有就是因为不会印尼文，所以你还知道要不要请那个
对对对
对，然后用 WhatsApp 就是很客难的这样子。然后
是
印尼的交通，就是你说很多媒体其实它是在很偏僻的地方。
呀呀呀，没错，就是一些乡镇的媒体。我应该说其实印尼它的那个发展也是非常不均衡，就是雅加达、
哦、
对它的 GDP 占了对整个印尼的30%-40%吧，整个雅加达。所以除了雅加达，其实它就算是那个城市头部的媒体，但是仍然可能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是。
所以你大概从Lazada之后就基本上都在东南亚发展，从雪豹的时候就有接触了。
对对，雪豹之后阿里开始，一开始我在阿里是做文化娱乐这块，还不到电商Lazada。
对，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些经历让你大开眼界，然后知道世界这么大。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在你拓展眼界跟拓展眼界之前跟之后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嗯，我觉得拓展眼界之前就真的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其实可能在台湾的时候有一点小聪明嘛，就取得比较在同年龄取得一下好一点点的成绩，但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其实也不了解哪些地方还有机会，然后我觉得就会开始有一些自怨自艾，比如说我是一个可能比较贪心，然后对于钱比较没安全感的人，所以我往前看，就是我可能在三星 Line 的时候，我身边的这些总监主管们可能四十几，然后领的薪水大概可能100-200万，就会觉得会不会我就只能这样子？对，当然他们也很厉害，对，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拓展眼界之后，就发现哇，世界这么大，外面的市场这么大，机会这么多，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就是台湾可能还觉得哎自己有点什么。我在外面知道，就是我现在真的在这个业界，我是 nobody 其实，但也发现，就也很感谢自己曾经做这个选择吧。就是原来做类似的事情，因为我其实，在台湾，就像前面分享，我在法律系，我也没有读很好的书嘛，然后我也就不是那种后来还去读 MBA 等等这种，就是最精英那群人。但是我能够以平庸的资质，在海外也能够取得更多的薪水。我觉得是很感谢就是当初这个决定，然后我也希望能够让这个眼界能够带回来给台湾更多年轻人，就让他们知道诶其实有这些选择。
那许权客气了，因为他的薪水标榜是29岁年薪就700万，那个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 level。 那因为你目前都长期在东南亚，那我想说可能我们也有一些听众如果对东南亚有兴趣想去发展的话，他需要考量什么事情，做什么准备吗？
我觉得一切事情都是考量推力跟拉力嘛。然后我觉得出海，对，无论是去东南亚或是任何地方，我觉得都要去考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的这个目的跟得到的这个 outcome 是否够吸引人够强。对，因为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牺牲的是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然后台湾的舒适圈嘛。对，所以我觉得首要考量就是到底为什么要去，然后 用为什么再去找地点。东南亚不一定是你 destination， 如果你想要体会很 western lifestyle， 就是去西方去欧洲，对不对？那边建筑更美啊，然后人文更丰富等等。但是如果你想对快速赚一些钱，然后在新兴市场蹲机会，可能东南亚是不错。好，然后我再跳到如果是东南亚的话，我觉得就两个层面分享，一个是生活，一个是就业。对，生活的话，其实我觉得想突破一些大家本来的认知，就是的确像大家想象的，可能东南亚的城市的整体基础建设是相对的落后一些，对不对？像刚刚 Barry 哥提到，堵车、空气污染都是比较严重。但是呢，我们是外派的人，所以我们的生活水平比当地一般的工作者是高非常多，甚至是比台湾的生活水平高的。对，用类似的钱，对，所以我觉得生活层面其实不用觉得要吃苦，或者是去太担心或考虑这样。然后在就业层面呢，其实我要诚实的说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台湾出来的我们就是优势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会本地语言，我们也不懂本地市场，所以任何企业在这些市场，他为什么要雇一个不懂当地市场、不懂语言的人？所以 again 就是 echo 我前面提的一个建议，希望大家如果你要去任何一个海外的国家，尽量先去做相关的专案，可能跟那个国家的一些企业有一些就是
建立一些连结。
对对对对，或者是如果你公司没有相关专案，那你就去外面做 side project， 比如来 exchange， 就我创的一个社群。
这个 exchange 我觉得也很棒，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多聊一些 exchange。那
谢谢谢谢。
因为东南亚目前我们虽然都叫东南亚，可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特色都不太一样。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小许权，他就是30岁前想要多赚点钱，所以觉得东南亚比较有机会。他要挑选一个国家的话，你会比较建议哪一个国家？
好，我会仍然选印尼。
仍然选印尼、啊、
对。
你不是说你是不会后悔的人？
对对，尽量不后悔。
对对对。
那原因呢，是其实东南亚就是印尼的人口，然后以及它未来预测的 GDP 都将要占东南亚的接近一半，对，所以它的内需市场本身，然后加上它的人口红利，就是它的 50% 左右的人是低于30岁以下，所以等等加起来，它的这个经济成长是可以预见的，会持续的在这个高速的状态。所以觉得无论我在亚20出30，对，我觉得都建议来这边，因为蹲在这儿，然后就会有很多机会，很多外国的企业要进来，然后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拿到这些位置吧。因为我待得久就可以成为市场专家，然后他们就会用更高的薪水来请我们帮他落地这样。
了解了，你有提过印尼当地人比较 chill 一点，然后比起台湾人是比较辛勤工作这样子吗？
是，非常。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可能稍微有的优势，就是我觉得台湾就像我这样的社畜，就是我们的这种平均能力水平是高于印尼就是整体市场人才的非常多，我老实讲，所以跟本地人才比我们是赢的。然后跟外派的人比起来，就跟其他国家了，我觉得中美他们的比较精英的人就会更多有一点点本位主义，他不一定能够去理解或是接受这个 chill， 但我们其实也很喜欢小确幸嘛，然后我们也很可以也可以很奴，对，所以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好的结合，对，一个桥梁在中间这样。对，
这蛮有趣的观点。那刚才有提到 exchange 嘛，就是许权也是 exchange 的创办人，可以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 exchange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好，谢谢 Barry 哥，让我工商一下。对， exchange 是叫做 x， 然后有一个 change 嘛，就是 exchange， 然后我们算是一个台湾网络产业人才的一个社群。那我们宗旨就是希望扩大台湾网络的人才在全球的影响力。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分成四个阶段协助这些人才。在第一个是学生的阶段，我们已经办了五六年的这种互联网大学，我们叫这个 program， 每年帮助几十位的学生去了解网络产业，然后配导师给他们进去做实习，然后甚至进到企业里面。第二个阶段是打工人，就像我这种，目前在全球有8-9个分社，让大家透过这个场域能够互相交换知识，然后办很多的主题讲座、海外连线，让大家知道诶有这些海外的机会，然后在不同的网络细分领域去取得一些前辈的一些建议这样。第三个阶段是我们发现很多人就从打工人变创业者嘛，那就是我们基于前面这些资源的积累，然后我们就觉得诶也做了一个创投，然后能够去协助这些企业，就是有资金上，然后同时也有人才上，有客户的引荐这些的帮助。 对，然后目前已经投了五六家的新创，然后最后阶段是回馈者。我们也看到过去那个 Web3 曾经很风光的时候，好多人就财富自由了。对对对，也觉得应该要回馈一下社会，所以就是我们已经办了三四届的跟台北的社福联盟一起办网络的数位的课程，然后帮助这些社福团体他们能更好用数位的力量去服务他们的人群。这个大概是我们的一个组织介绍，谢谢。
其实蛮远大的理想。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有创投，那 Exchange 你有提过它是一个非盈利组织，那创投的部分也是非盈利属性的吗？
我们的另外三个部分，就刚刚说到四个嘛，另外三个部分是一个社团法人非盈利的 NPO， 然后创投本身我们是做另外一个控股的一个公司啦。对，然后我们创投已经现在已经到第二个基金了，对，第一个刚投完这样。
好，了解了解了解。诶，我记得你是很早很早就成立了 Exchange， 大概15-16年的时候是不是？
对对对，是。
那时候我记得你还在学报嘛？
对。
那时候成立 Exchange 契机是什么？那它为什么可以成长像现在这么快啊？
契机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在这个产业不久，然后觉得自己是个小白，然后发现身边有一群小白，就我们怎么都不会，但我们就把一点点自己有的知识跟认识的人就是一起互相交换一下，就发现其实大家都拿出一的时候我们就获得 N 嘛，所以我们就一起从一开始办一些聚会吃饭，然后聊这些东西，然后后来就开始 routine 的去办这种讲座，越来越做越大。那我觉得能够做的这么久，然后有我们现在其实 daily operation 大概的规模是在接近200人左右的制度。 对，所以我觉得很关键的是有一群优秀的人在一起，然后这个可能就无限大，就是这个讲得很空啊，但真的是这样。我们每年都会有做招募，就是特定的 function 招募这样，然后都至少会收到200多封的履历，那都是台湾业界里面最一线的人才，所以人进来了，然后其实这是一个让大家一起做 side project， 然后无论是转职啊或是要去对内推或是认识其他人的一个好地方，所以大家在这边就是各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组队做 side project， 就直接能够变成一个更大的组织，然后做更多的事情。对对对。
那如果说我现在对于 Exchange 有兴趣，我要怎么加入？透过什么样的 channel？
哇，谢谢 Very 哥，谢谢你给这个机会让我可以招人。我们每年会有春招跟秋招两次，然后春招应该也就快要开始了，应该是五月的时候，所以大家欢迎关注 Exchange 的 Facebook。然后上面会有
粉丝专页，搜寻 Exchange 就可以了。
对对对，
了解。那因为其实网络产业，你刚刚提到除了自己的专业能力以外，人脉跟这种当地的连接性其实也是蛮重要的。那在 Exchange 里面，你有看过这么多人，那你觉得如果在职场上建立人脉的话，它需要哪些能力，或可以怎么做呢？
好，我也是分两块简单分享。我觉得第一个是我想要很直接、很诚实的说，就是我觉得人脉的前提是自己够强，然后人脉才有用啊，不然就是骚扰，或者是认识了也不知道讲什么这样。那第二块就是怎么叫做让自己变强？我觉得不用妄自菲薄，我们都有自己的能力跟价值，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要把你在做的事情或是已经做过的事情提炼成故事，然后能够短时间的展现你是谁，你的优势差异化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对认识任何一个关键人物的时候，我能够用最短时间让他意识到我是对他的可能帮助在哪里，然后我的价值在哪里，那这个人脉才是有效。然后第二步才是去主动出击。对，我觉得人脉不用特别多，而是贵在精，就是不像大家可能一般想象人脉就是要到处去对不对 social， 然后就是认识一堆狐朋狗友，对，而是我觉得去一些高质量的场合，甚至你在网络上就是直接 LinkedIn 敲 Messenger， 就是陌生开发，然后如果你能够讲清楚自己是谁，自己需要什么，然后对对方的价值，我觉得你希望去学习的一些人他们是愿意回的。对，然后或者是呢来 Exchange 这种高质量的场合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对对对，
赞赞赞。所以如果说不管是法律系想要转职或者想要去东南亚工作，都可以先去 Exchange 看看。你里面有法律吗？
欢迎欢迎
Exchange。
有，还有我那时候政大同届的，然后
真的，
后来他也转 PM， 对对对，
酷酷酷，他现在在哪里啊？
我记得之前有待过那个 Gogoro 的就是相关的服务，像 GoShare 啊这些。
酷酷酷，那你现在是算是一直走这个高阶经理的路线嘛？那 Exchange 算是创办人，但是他毕竟是 NPO， 你未来会有考虑说自己创业吗？
好问题。
对，
我是一直都非常佩服创业家，就是我目前投过一些新创，然后觉得可能我自己个人对金钱非常没有安全感，然后我又很想要把事情做好，所以我怕自己太累就没有周末可以休息，所以我觉得对对对，先投资就好，就先暂时不去创业，但如果真的有适合的题目就再说啦。
还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我以为 你有提过说你30岁之后对金钱这个不安全感有不太一样的想法。
有的有的，哇，谢谢 Barry 哥的关注。哇，
没有
应该说讲得好听就是那个不安全感有下降，讲得难听就是已经
赚够了。
不是
已经赚够了。
发现自己上不去了，这样就好了，
已经到顶了。
那
你才30岁就已经当到海外分公司的总经理，那接下来对职涯还有什么更大的愿景，还是说现在这个重心会比较像你之前提的比较跟家人的 engagement 花比较多时间在家庭这样？
其实我最近就是在自己跟自己对话，去想下一步。然后我觉得一个点，我真的老实说，我就像刚刚说的，35岁在网络业是老人。我已经在打算35之后可能不继续在网络业，然后在海外这样拼，其实对身体啊，对台湾家人可能都不是一个长远的规划。再来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基督徒，然后做一圈女之后，我也觉得其实可能如果人生只有一次的话，做一些真的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去做一些公益组织，或者是去基督教这种福音的组织，可能是我下一个 career 的规划之一这样。现在还在尝试找这个第二曲线，然后我同时也在上各种课程，比如说 career coaching 的教练的课程，然后去考一些执照，然后可能之后会去念神学院，都还在
哦。哇，好酷哦。那我觉得听到这种规划其实可以理解可以想象，可是大部分会在可能50到60岁这个阶段，那我觉得你的体验是不是就压缩在你前30年这样子，很快的就压缩，然后到30岁之后你已经经历了这些，然后就想要开始有一些新的想法。
不敢这么说，我觉得是因为我一直说打工人而已，我不像 Barry 哥这样就是有自己的公司跟事业嘛。所以我发现我可能也上不去了，我可能也当不了 CEO， 那不如就另辟蹊径咯。就像我当时候法律转到了另外一个职业一样。
了解了解。那可是像你现在都在大型的网络公司嘛，不管是阿里啊，不管是 ByteDance 啊，那台湾就是近几年也对于网络算是比较重视啦，虽然说资本市场并没有这么重视，但是也越来越多新创或者是年轻人投入网络产业的发展。那你自己是怎么看台湾网络产业，包括你在 Exchange 是经营网络产业的人才？
我觉得台湾这个市场的优势跟劣势非常明显。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发挥优势是关键嘛。那在这样就是人口少的市场 2C，对象面向用户的这种题目可能就不是最佳解。对，因为资本尤其是海外资本也不一定愿意进来这样。对，但是如果是做 2B 的，比如像现在很流行的一些 SaaS 啊，对，像 AI 的这些 AIGC 的东西，这些面向企业的服务它是可以跨市场。就我觉得台湾的技术开发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可能可以去选定这些有优势的题目，然后往海外国际去走这样。第二可能是像台湾过去的代工产业就是硬体非常强，所以软硬结合的这种题目我觉得也是台湾网络产业可以专注做的一个方向，然后我们也有投一些这样的公司。最后是台湾其实 again 就是我们的开发人才就是 engineer 是很多，而且很相对不是那么贵的，对对对，性价比很高的。对，所以呀，其实人也不一定要出到海外，就是可以在台湾去接很多海外的技术方向的 project。其实像印度就已经很早在做这件事情了，所以他们也是继续在、
哦、对，
其实还是有很多可能性。
是是是，那就是如果台湾的网络的服务要出海，因为你刚刚提到很明显的劣势就是内需市场太小嘛，市场那要做 global 的话，比如说你说 2C 不建议，是因为 2C 去做海外市场其实也不容易发展嘛。
2C 的话其实就要看这个题目是不是需要很强的本地化，比如我举例像我过去这几年都在偏内容娱乐方向，那这个是要很强的本地文化的认识跟积累，所以每一个市场就要做很大的改动，然后投很大的精力， 这个就不建议一开始就做。
Okay.
但如果是一些比较工具类型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像 Dotted Sign
点点签，
然后没错没错，点点签，对，他们就是台湾在 Go Global 很好的一个例子。然后那个 Kenny 老板也是，就是我们大前辈，我觉得像这种就是很好的题目，然后大家很值得去学习这样。
了解了解了解，他们是 PDF Reader 起家，然后现在
对，
就是要转到Dotted Sign 做第二成长曲线这样。
对，生产力工具的，对对对，
对对，生产力工具。那像 Picklodge 这种比较像是这种照片用的 app，也不算是生产力工具，就比较生活类的工具呢。
对对，也是很适合的，没错没错。
了解了解，工具类的会比较适合。
对，工具类算是在整个 app 浪潮最一开始第一波红利，然后后来我觉得 to C 各种 topic 大家就尝试过了，然后现在有一些更多精力，或者是因为资本市场的萎缩等等，就是 to B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大家真的可以多多研究，比如像刚刚说的 Dotted Sign， 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
To B 的
To B 也有很多的应用。对对对，
了解了解。好，那我们可能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可不可以请许权跟我们听众大家分享个一两句话？我们听众大部分是法律系的学生或法律从业人员，那因为你自己也是法律系毕业，然后虽然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发展的非常好，也是我们非常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我就分面对两群人，一个是面对这个各位法律的专业人士，小弟打从心底敬佩各位。然后对台湾需要你们，所以大家加油，辛苦了。面对我很怂的，面对这个不务正业的法律毕业生，像我这种，我想说的很简单，我觉得追求自己的热情才是人生的最佳解。对，我相信可能大家后来不做法律，可能有一部分是像我一样，就可能父母期待我们去，对不对？社会期待我们，但我觉得就是人生只有一次，所以不要管别人怎么说，活得开心最重要。对，所以
是
大家对对一起加油。
哎，所以许权在转职过程中，父母有给压力吗？
啊，有，曾经有，就是我在大三，然后跟他们说，哎，其实好像办活动啊，什么行销公关更有趣，然后他们就会说，嗯，这是不是只是你的想象？所以我对对，
怕你没想清楚。
对对，我觉得也是很好、很正常的担忧啦。
是是是，
对，我那时候的解法就是，我其实也需要这样的提醒嘛，不要太
想
太理想。
嗯，
没错没错。所以我就跟他们约定时间，就是给我，我记得那时候是说到大四的期中吧，这段时间我去找实习去旁听，然后我看能不能有一些初步的成绩给他们证明给他们看，然后最后就是像刚刚分享，对，拿到一些不错的实习，然后。所以他们就说 OK 试试看，然后最后拿到一些正职的 offer 这样。
所以你也是先用一些时间来证明给他们看说你是认真的，
嗯，
然后他们就也会认同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
了解了解。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许权大大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 podcast，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 Barry 哥，谢谢婉珍，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本节目由七把 Low Snow 提供，LawSnow 是国内最专业的法律科技公司，现在就 Google 七把 LawSnow。